诗篇32篇，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Psalm 32. Blessed is the one whose transgressions are forgiven, whose sins are covered. Blessed is the one whose sin the Lord does not count against them, and in whose spirit is no deceit. When I kept silent, my bones wasted away through my groaning all day long. For day and night your hand was heavy on me, my strength was sapped as in the heat of summer. Then I acknowledged my sin to you and did not cover up my iniquity. I said, I will confess my transgressions to the Lord, and you forgave the guilt of my sin. Therefore, let all the faithful pray to you while you may be found. Surely the rising of the mighty waters will not reach them. You are my hiding place. You will protect me from troubles and surround me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I will instruct you and teach you in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will counsel you with my loving eye on you. Do not be like the horse or the mule, which have no understanding, but must be controlled by bit and bridle, or they will not come to you. Many are the woes of the wicked, but the Lord's unfailing love surrounds the one who trusts in him. Rejoice in the Lord and be glad, you righteous. Sing, all you who are upright in heart.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来传讲这一篇重要的信息。在我们今天不少的教会的习惯里边，不太喜欢传讲赎罪这个概念。其实赦罪赎罪这个概念是在我们整个信仰里边非常非常基础、非常非常根基、非常非常前提性的一个信仰的内容。我们感谢主啊，早在旧约的时代，在大卫的笔下，在律法的时代里边，早就有了这个罪得赦免这样的概念。那么在那个时候，大卫是从哪里得到罪得赦免这样的概念呢？其实在律法里边早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当人在过犯里边的时候，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犯罪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赎罪的祭物牵到祭司的面前，然后经过献祭来赎罪。那么大卫这个人很厉害，他 他一直在思想，就是神为什么要赦免我的罪呢？今天我们没有把诗篇103篇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读，那么我们就借着回应诗歌，把诗篇103篇里边的这样的提要性的东西，当然这个里边有弟兄姊妹给提出来，弟兄们提出来说我们选的这个诗歌没有把整个103篇它的真实全部关键的含义把它都唱出来，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唱，我们感恩主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呢？诗篇103篇里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重要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就是那些敬畏他的人，有悔改之心的人，神要饶恕他们的罪，并不是饶恕世界上一切人的罪，神愿意饶恕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的罪都被饶恕，而是那些敬畏他谦卑悔改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在讲到赦罪这件事情，赦免我们的罪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座的福音朋友对这件事情听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大家是不是都读过诗篇32篇，是不是都读过了，当然出来的人不算啊，就是弟兄姊妹大部分人是不是已经读过了，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稣这个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就这样就把它读过去了。那么当我们这样吧读过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写的何等平淡，我们读的也何等的平淡。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信了主了，受了洗了，罪得赦免了，好像也是平平淡淡，没有太大的起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有罪这件事情，我们还不是很深的体会。对我们有罪这件事情，我们根本不明白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我们对于救恩这件事情，也显得很随便，也显得很清淡，也显得很无所谓。其实圣经里边他用的就是这样很平淡的语言，但是他告诉我们的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因为没有任何的话或者感情能够把这么一个伟大的信息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神就选择了用很平淡的方式来把它表达。那么到底人心里边是不是能够理解呢？这就看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罪的了解。我们话这么说，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你自己的罪有多大的时候，你才会真实的产生出对于赎罪有多少的感恩。因为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那个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谈笑风生，在是吃饭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用脚哭，用眼睛哭，哭湿了耶稣的脚，留在耶稣的脚上，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脚放在后面啊，这个然后拿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就说了，他说你看，如果耶稣是个先知，一定知道这个哭湿了他的脚然后用头发去擦的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乃是个罪人。那么换句话说，他觉得他自己怎么样啊？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个罪人呢，所以他请耶稣吃饭和耶稣这个谈笑风生啊，他觉得我是个法利赛人啊，我是懂律法的人啊，我是有宗教情节的人啊，我不像他那么坏啊。但是耶稣说，你们的罪都得了赦免，但是 那个知道赦免多的人，他的爱就多。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我们爱主的心其实差得很远很远，透过我们侍奉的态度，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爱主的心实在说是很亏欠。那么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对他还不够认识等等等等的啊，经历的还不够深刻，信心还没有那么微，还没有那么大等等的啊。但是其中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赦罪的恩典体会的不够深切。那么当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福啊？赦罪之恩是多大的恩呢？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我们的投影的同工已经把这个两句话打出来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卫在他一生的里面悟出的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对于赦罪的这个恩典，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那时候讲的并不太多，但是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他跟神之间互动的关系里面，他已经事先体会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罪恶得到赦免，得到遮盖，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有福了。在中文里边这个翻译成这人是有福的，其实在原文里边呢，有福是第一个字啊，他就说有福啊，你们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得赦免其过的人。我在这里想要为这段经文找一些图片，真的很难找。赦免怎么找？我就打进去赦免啊，找出只想找一些图片，这很难找。但是定罪有很多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大家看一看，能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哎，那么这一个是在准备执行之前的时候，上押上宣判台之前，然后呢，这个是要准备执行的时候了。为了今天的信息，我看过很多执行枪决的，找了很多执行枪决的过程的视频，因为大部分这些视频看起来比较恐怖，我没有把这个视频拿给大家。那么今天呢，只是选择了看起来还不太恐怖的一个女的死刑犯，准备拉去枪决，这个被审判的执行的过程。啊，他是从看守所拿出来，然后到宣判的场地定死罪立即执行，然后就押向城场去执行了。那么这个人是谁，犯了什么罪，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具体的事情。那么当这个人这个时候，他似乎脸上还有一点笑容。其实我看到有很多拉向刑场的人，他自己走都走不动了。那么拉向刑场的人五花大绑，他这个绑的这个过程里边，这个形式啊，都有一个具体的绑法啊，这个一条绳子拿下来啊，这个然后他这个绳子中间有一个结，然后把这个胳膊缠起来，最后在两个手上绑起来以后再拉上去，他最后这个后边两个手完全的在这个脖子的下面，有很多时候在他往上拉的时候，这个肩膀已经断了。然后他去的时候呢，这个两边的裤脚都要绑起来，中间一个绳子连着，免得，当然他不是脚镣啊，就不用，死了以后也不用再拆了，就是免得你可能会跑，或者可能是踢踹或者怎么样，大部分的时候是免得这个时候呢，你万一大小便失禁的时候会从下边流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刑场的人是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惧的。所以这个在下一个图片里边我们就看到啊，当这个人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他已经吓昏掉了。 已经没有力量往前走啊，到了最后这个人死的时候是拖到刑场上去的，两个腿完全是拖下去，他已经吓昏了。那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被判死刑那个场景，那个状况。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因此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个人会判死刑。在美国判死刑大部分的地方是用注射一种毒啊，打一个针，然后呢他慢慢的死去。那么把一个人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呢他的这个亲人或者他什么朋友可以在外边观刑，然后这个他可以透过一个 microphone 啊，他躺在那里，这里有 microphone 对着他，他可以跟外边他的来观刑的人来讲话。那么当我看了这些视频的时候，100%的人都在这里后悔，对不起啊，这个，然后就说一些嘱咐家人的话。人临行前啊说下的话，这个那是真正的。当然也有少数的人在中国的这个一些最后啊这个审判当中，你还有什么话和说？后悔吗？不后悔啊。其实那个就叫做鸭子烂了，嘴还是硬啊。其实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他是不后悔的，因为他知道他干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临行前的人的状况，后悔，他自己认罪，他自己知道他做错事情，他现在罪有应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当然我现在我就找不着这个因为在这个中国的以前啊，这个执行死刑的时候呢，有一个做法叫做陪决。我不知道大家有了解什么叫陪决啊？陪决就是说，比方说一个犯罪团伙啊，这里边有一个主犯，然后这个下边呢，有一些所谓的从犯啊或者是什么啊，然后把他们拉去来判徒刑的时候。就是说这几个人死刑立即执行，那然后呢就上车了，然后就拉到刑场，完全一样绑起来，五花大绑压着插着亡命牌子去了。那么到了真正执行枪决的时候，有的枪里边是有子弹，有的枪里边是没有子弹。那么凡是有陪决执行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执行的人是不自己拿枪的，那然后他两个人压着这个罪犯，然后执行的人站在旁边，然后有人把枪送过来，然后他打开枪以后对着打。那么陪决的人里边是没有子弹的，所以打完了以后的砰一枪，旁边的那个真正执行死刑的就死掉了。那么旁边这个陪决的这个人呢，听了枪响以后，一下子，哎，我怎么没死呢？这个叫陪决，然后改判死缓。那其实当时判的就是死缓啊，但是让他经历一下死亡，然后所谓的缓期两年执行，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免去死刑的机会，那么让他就是所谓的鬼门关上过一遭，让他感受一下被枪毙是什么感觉。那么现在大部分所谓人道执法啊，就不大使用陪决这一个做法。那么以前的时候我们是在中国的法律里边啊是有这个陪决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枪一响，你那里一下一震撼，哎，发现你没死吧，那时候的心里边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么当一个人被判死刑，被拉到刑场上去准备执行枪决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人的心里边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啊？啊，最大的盼望就是但愿我是个陪决啊，就是枪一响的时候，原来 不是打的我啊，然后宣布说你还有机会，然后再宣布说由于某种条件的满足你可以释放了。那么这个对一个死刑犯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福音呢？在这里先要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拉向刑场真正是要枪决的时候，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刻，他所拥有的一切对他有什么意义？你的学问那时候还有意义吗？你的金钱、你的地位、你的才干、你的美貌，在那一刻有什么意义？在那一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个时候唯一的福音就是宣布你无罪。如果那个时候宣布你无罪，你不死了，你所拥有的一切才重新有了意义，对吧？这个就是赦罪恩典的分量。弟兄姊妹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换一句话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判了死刑的死刑犯。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这方面的信息的经文。如果你还不知道，也就是说宣判你自己是死，其实现在圣经已经把我们都宣判，不过缓期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呢？那就是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是执行死刑的那一刻。弟兄姊妹，肉体执行死刑是最高的惩罚，那么使我们今生的路程到那一刻结束。然而当我们的灵命里边，所以地上的死刑可怕吗？其实我自己真的冷静想想，不可怕，反正人人都有一死嘛，对不对？你要么病死、车祸死，各种死亡都有可能，对吧？其实说实在的，枪毙死比病死还舒服一点，是吧？有很多人还选择自杀呢，是吧？我那时候想不开的时候，我读无痛自杀100例，对吧？各种自杀的方法，那枪毙其实是一个无痛自杀里边很靠前的一种方式啊。而且最无痛的自杀的方法怎么死？你想死吗？我告诉你，是挡煞牙啊，从这个上牙卡的这个地方往里打，因为你的痛觉神经是就在这个地方，你自己从后边打是很困难的。有很多人从这里打其实很笨，这里打穿了以后你的痛觉神经并不断，你还会痛一段时间的。就是你从这个嘴巴里边像插科的咔一打，从这打过去，你马上中枢神经断掉，你立刻就没有知觉了，那么而枪毙人就是打这个地方，打后脑勺子，从后脑一打过去你立刻就没有知觉，那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舒舒服服的死了，结束了，多好，是吧？反正你早晚也要死嘛，那总比你病在床上动手术花尽了家里边的钱要好一点，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怕呢？因为死亡临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不怕死的。为什么我们还是觉得今生这个死亡并不那么严肃？因为每一个人都反正要面对嘛。但是在罪里边不得赦免，这个死亡不得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现身做传道人，就是要告诉这些将要执行死刑的人，你有一个盼望。这个就好像我们都在死刑犯在监狱里边蹲着，有人告诉你你可以不免去那个死刑，哇，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有多么重要。但是话说回来，你就是死刑犯释放了，将来有一天怎么样，你还要死啊。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 下边说一句话很重要啊，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边乃是什么？乃是永生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边怎么样？你知道枪毙的时候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可是没有在耶稣就是罪得赦免的那一个死是永远的地狱的灭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何等严重的事儿。可是我们很多人，我们不去想，也不去面对，也不去体会。我觉得这个体会很重要，就是你不是不知道这个里边它究竟这个分量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可是到底有多大的福气，这个分量上的问题我们不去好好想，因此在我们的心里边就不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那种严肃，那种敬畏，然后产生那种感恩。所以当一个人真正被押赴刑场要执行枪决，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视频，因为大部分的集体枪决是同时进行的，那枪都准备好了，那边喊一下令，咔一下 一块打，很少是一个一个打的啊。这个一号上前，然后把拉上去，嘣打了；二号拉上去，嘣打了。后边的那些就吓坏了，弄了半天是真打，一看哇，脑袋开始打开，脑浆乱崩啊！我不想死啊！他那个时候他看到那个场景，他才知道啊。但是没有用。还是要一个一个的打下去，对吧？那么第一个被打的人，他不知道真的打，拉下去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没有这个概念，他还不那么恐惧，所以越往后的人越恐惧。所以因为我们还没有死过，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地狱，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永远的灭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进到那个状态里边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有何等的可怕。所以有些时候啊，我觉得人生的经历很重要，大家不要忌讳某些东西，回避这些事儿。如果你有勇气去看一看车祸的那些照片，去看一看那些执行枪决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执行的，从审判到宣判到押赴刑场到最后咔一枪打下去，那个是个什么过程，你去看一看。如果你好好看了，吃透了，你就明白承担自己的罪恶的后果是何等的现实，是何等的沉重，然后是何等的严肃。在那一时刻，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法律的严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你在法律面前你完全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在那个时候，很多女人被判死刑，大部分都是贩毒的，最近在中国拍的，他们临放执行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女人都穿高跟鞋，特别高的跟，这么高的跟，为什么？法律上怕你在那个时候你会逃走，你会有任何反抗的力量，所以你穿上高跟鞋，平常你是 不太那么习惯穿那种高跟鞋，穿上高跟鞋你只有站在那里，你一点其他的动力 都不可能。所以你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你五花大绑，两个人在那里穿上高跟鞋，腿被绑起来，你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你那时候你想逃脱，你那时候你在想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法律面前，在国家机器的面前，一个人何等渺小。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说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叫什么啊？就在临执行枪决之前，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了，那件事情叫什么？那件事情是人生最痛苦的事，那个叫做后悔。那个时候后悔吧，只有后悔了。但是后悔有用吗？后悔有没有用？后悔没有用了。所以在这里，当圣经借着大卫的手写出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本两件事不单是赦免了，而且遮盖。遮盖什么意思啊？遮盖是什么意思？遮盖就是表示你的罪不会向任何人讲了，这事没了，给你遮盖了，不再去思想，不再是说哎，这个人是一个释放有前科的人，没有了， 给你遮盖了。所以这两件事得赦免了，遮盖了，重不重要？弟兄姊妹，这福气有多大，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被遮盖呢？圣经上说，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他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什么叫心里没有诡诈？我们心里面有诡诈吗？当大卫写心里没有诡诈是指的什么意思？下边就解释了，其实他说的心里没有诡诈，就是那些有诡诈的人，什么就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我们继续往下看，在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大卫对于假如我有罪但是我不承认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况，他说我若闭口不认罪，所谓的闭口不认罪就是不承认，不去自首啊，这个认罪就表示自首嘛，去自己承认自己有罪了，是吧？如果我犯了罪，我东躲西藏啊，有的人犯了法以后，严重的法律杀了人了或怎么样了，他逃跑，那他东躲西藏。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个这个社会与法里边，他的亲人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你总不能藏一辈子吧，是吧？当然有些人真的藏了一辈子，最后也没抓到他，这个死刑犯逃跑了的没抓回来的有的。但是人在神面前能逃过去吗？人逃过人的法律，但是能逃过神的法律吗？所以大卫就在这说了，如果我是一个犯了法但是不去自首的人，不去承认的人，我天天自己担着我自己的罪，天天我自己隐藏我自己，他说那个时候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他说我终日哀哼，骨头枯干。他是指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有一点困难啊，他指的意思就是我里面的那些将要衰残的骨头都要在我里边不断的喊啊，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里内里不断的在责备我的一个人。所以你发现这个逃犯啊，他无论生活在哪里他很痛苦的，他没有安宁的，他心里边不断的在责备他的。所以有很多人逃了好几十年，到了最后他又去自首去了，所以当时那个事是我干的，他受了罚他才老实，他在心里边才觉得那个是对的。如果他背着自己的罪孽，他天天生活的内心，他天天努力的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也平静不下来的。所以这里边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其实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 all the day， 全天的，从早到晚的，然后你的手在我的上面，我好像被很沉重的压在你的手的下面一样。他说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个精液不是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精液，是指的一个人 他描述的一个好像是在一个夏天的干旱的土地里边，那个树、啊、里边的维持他生命的枝浆一点一点的干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一个描述啊。你想想，在一个夏天，天气很热、很干涸的一个土地上，一棵树，这个树里边，它的太阳晒它，这个树里边是绿的，慢慢变成黄的了。里边它那个维持它生命的那些枝浆，一点点的都干掉了。他说，如果我有罪而不承认的时候，他说我就像那个状况。然后他下边一个对比的方式继续往下说了，他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然后说你就赦免我的罪。下边这句话才是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承认他就赦免呢？所以我十九岁那一年，因为导弹被抓进去过一次。那么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小屋子很窄，啊，大概比还没有大概有这个桌子这么宽啊，这个不达到两米宽，很长的一个小屋子，小窗户上面很小，啊， 右边这我这个门进来以后这样啊，上面小窗户很小，然后中间一个小灯，然后墙上挂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刑具，腰带、皮鞭、木棍，乱七八糟挂在墙上。然后那个屋里边就是有一种腥臭的味道，是血或者是尿那种骚腥臭的味道，满屋都是那种味道。然后前面一个小桌子，这个两个警察坐在后面，一个小台灯，然后后边就是黑字白纸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在没进去之前的时候，先把你的腰带解下来，所以你是提着裤子进去的，然后叫你蹲在地下，两个手抱在后面。那个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小便失禁，恐惧，他梦的那个环境叫你恐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千万不能承认，实际上真正的操作是坦白从众，抗拒他哪里没办法啊，所以那是什么也不能说，打死也不说，咬紧牙关就是不能承认啊！你只要不承认，那就事情还好办，你一承认了那就定死罪了。但是其实人在法律面前没有那个勇气，当然有人有可能有啊，但是人不行，所以到那时候一恐惧的时候，基本上来说你就承认了啊，你什么什么。所以有很多人叫做这怎么说，就是坦白的，就是什么都说了，那个意思就是叫做供认不讳啊，这是这个什么，就抓进去供认不讳，真的是在那种环境里边，人的心是这样的。大卫他在神面前他就说，他说如果我在我的罪的面前，在神的公义的面前，如果我不承认的话，就是前边那个状况。他说我要承认了。所以这个坦白从宽不是我们现在的法律才有的，早在圣经的里边就有了。那你承认你的过犯，上帝居然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边有三个字在原文里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我向你承明我的罪，这个罪指的是 sin， 是指的这个你犯过的行为上的罪。那么第二个呢，叫不隐瞒我的恶，其实这个是排比句所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用的字不一样了。这个恶是指的关系上的错误，就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得罪人，指的是在不一定是一个行为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在关系上的错误。那我们今天不信主，不承认上帝，这第一个，这个叫做恶，对吧？然后最后呢，就是我向你承认我的过犯。这过犯指的什么意思呢？英文里边叫 mistake， 就是你自己不愿意这样做，可是你不小心做了，或者你无意识当中做错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些事情我都要向上帝来承认。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里边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是不是在行为上我们犯过罪，说过谎，骗人，在上帝的法律里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是不是常常是错位的，破坏的呢？那么我们有没有在无意识当中软弱的里面，我们犯了过犯呢？当大卫说我向神陈明这一切的时候，神就赦免我的罪了。怎么赦免的？大卫怎么知道的？我们刚才讲了，是透过他献祭才知道，原来神赦罪不是白白赦的，是根据什么赦的呢？是有人去替你做出牺牲了。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赦罪的恩典来自于什么？我们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才使得我们认罪，这个罪可以被赦免的条件。所以赦罪是何等大的恩典，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会赦罪。这个罪不是说你白白就没了，那就神不公义，神的法律就不严明了。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并不降低神圣洁的标准了。所以耶稣说他把这个赎罪的工作做成了，不是废掉了神的律法，乃是什么？成全了神的律法，是把神的爱和神的公义这两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把这两件事情都满足了。 那么最终是为要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要得到罪得赦免这一个福分的。这个福分有多大？这个代价有多大？这是神的儿子自己为我们牺牲自己而做成的。所以圣经里边说，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说人若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如果一个死刑犯有一个人替你去牺牲了，把你自由了，你说你活该，谁让你死了，我自由了，老子哥，你说这种人还有救吗？这种人就不应该让他自由，让他继续去执行枪决，对不对？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还要不要在我们身上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再给我们。如果我们一点在耶稣的里面都没有感恩的心，今天我们在侍奉一点抱怨，我为教会里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还是回去执行枪决吧。我们面对我们的地狱，还是甘心到那里去吧。我们配得这里所说的赦免他的罪过吗？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配吗？当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的罪被得到赦免了，我们有感恩的心吗？当那一个陪决的人没死，然后说有人替你死了，你现在可以回家自由了的时候，那个人应该是什么反应？大卫似乎明白这一点，他说为此啊，这个因为有了这个赦罪的恩典了，所以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着机会来寻找的时候可以祷告他。所以今天还有赦罪的机会。如果今天你在座的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不管你有多少罪，不管你有多大的罪，有罪和无罪是质的区别，大罪和小罪是量的区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我们都够了死刑。你犯了20斤毒品，死刑；你犯了2吨毒品，还是死刑。所以现在不管你犯了多少，我们都是在那个死刑的里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而，今天赦罪的福音的好消息已经传到我们中间了。所以你们中间虔诚的人，什么叫虔诚的人？和虔诚相反的是什么人？是不虔诚、玩世不恭的那些人，是那些忽略救恩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随便那种人。虔诚人是一个认真的人，虔诚人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的人，虔诚的人是负责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说，趁着还可以寻找他的时候来祷告他，这个叫做抓紧机会。神今天还给我们开着救恩的门呢，还给我们开着赎罪的门呢。然后说，如果这样的话，大水泛滥的时候就必临不到他那里。这个大水泛滥是以色列人常常用的，就是等到颠覆的时候，等到大灾难临头的时候，等到执行枪决的那个时候，这个灾难就不临到你了，因为神已经把你的罪给你赦免了。他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守我脱离苦难，得以这个以得救的乐歌四围的欢扰我。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个图片，就是一个罪得赦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现实的里面，罪得赦免的那个场面不多，因为人不肯赦免人，上帝赦免人，人不赦免人。我一打开罪这个无罪释放出来的是谁呀？出来的是那个叫周立波。我一打出来，周立波就出来了，那个样子，哦，戴个眼镜，怎么为什么老是他出来呢？啊，这个弄了半天，他在美国被判罪，后来说无罪释放，啊，好，他就洋洋得意出来了。我说最好还是不要用他的图片，啊，这个我再找别人图片还难找，啊，这个，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的环绕我。什么叫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一个判了死刑的人无罪释放的时候，你想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欣喜若狂的情况呢？那么在他欣喜若狂的时候，他应该产生一种谦卑不配，然后产生感恩，然后说我一生一世要好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卫就继续往下说了，他说呢，我要教导你。这个时候的你和第七节里边的你是不一样的。第一节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那是指的上帝。这个地方的你是指的我自己啊。他说我要教导你，所以人就很厉害，说自己提醒自己，自己教导自己啊，来告诉自己，当然也告诉我们这些听的人啊。他说我要指示你你应该行的路啊，你当行的路应该怎么行呢？说你要这个定睛在你的身上来劝诫你，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不要像无知的骡马，然后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他就不能顺服。也就话说，你不要是一个无知的人，到了犯罪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状况，等到惩罚来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罗马他应该干什么他自己不知道，非要勒住他拿鞭子打他才知道他该做事情。所以作为一个人不能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讲过，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这个社会的建基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它的社会的稳定，人和人之间关系就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叫无知的罗马的民族，就非要法律，非要人家抓你，非要惩罚你，你才老实。这种民族是没有盼望的。一个真正能够有盼望，咱们中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的大国，能够带领这个世界的潮流，要怎么样呢？要必须成为一个自觉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是有敬畏上帝之心的人，是有真理在他的生命里边的人。所以大卫说我要教育你，这个就教育我们自己，不要像无知的罗马，等到惩罚来到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要事先想明白，事先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最后他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苦楚的时候，其实还是神不放弃我们的时候。所以神要管教我们，管教那些恶人，希望他能够回头，他必多受苦楚。但是我在这告诉大家，等到你没有苦楚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你就糟糕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救了，上帝任凭你了，管教你也没有用了，等到你执行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最后吃执行，反正他完蛋了嘛，给他一餐饭叫他吃吧，上帝也不管你了，叫你放荡吧，等一天你下地狱拉倒了，那个就是最可怕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还受苦楚吗？还在管教吗？还在提醒吗？那神给我们的机会。他最后说，唯有依靠耶和华的人必有恩慈爱四围环绕他。这里又来了一次四围环绕他。然后你们一人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心里正直的人是什么人呢？心里正直不是弯曲的，就是表示有错就承认，是这样的人。心里正直的人，不掩盖自己过错的人，向神谦卑自己承认过犯求神赦免的人。我们要欢呼，这个欢呼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带有感情色彩的字，是指的打胜了仗以后整个的那一个欢呼。这个在第三节这个地方说了，说终日哀哼骨头枯干。这个哀哼呢，其实是一种很强烈，就叫做痛苦的咆哮啊，嗷嗷的叫，是那个骨头，你的骨头在里边嗷嗷的叫啊，让你不得安宁。所以当我们的主赦免我们过犯的时候，我们心里正直的人，承认自己过犯的人， 就要有一个得胜的乐歌在我们里边欢呼起来。那么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然后使我们在他面前预备这样的心，让我们理解赦罪的恩典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不信的人，不信神的这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犯过罪了。然后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表示我们已经犯过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没有得到赦免的人罪是已经被定了的。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救我们的命，脱离被定罪地位的唯一的救赎。因为在经上告诉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下面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时候正像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我们虔诚人乘着你可寻找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你。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有罪有恶也有过犯的人，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世俗的人都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知道当你追讨我们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我们知道公义的上帝严明的法律执行的时候谁能逃脱呢？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做无知罗马，不做弯曲悖逆，不做自己明明有罪还不承认的那种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是怜悯我们的，是拯救我们的。主啊，让你给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回到怜悯我们的神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十字架上的救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实际的真实的按照你所立的约兑现出来。主啊，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这篇所写出来的这篇信息，主啊，但愿提醒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若不得赦免，那将永远的灭亡。使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恩惠将给我们永远生命的盼望。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再抗拒而能顺服，使你美好的旨意都能够成就了。主啊，也因此使我们产生那个喜乐，产生那个感恩，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服侍你做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做成你的工作，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